一个问题，十。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，是被允许的吗？作者：莎莎。不如你提早回去上班好了，我看你在家里待着难受。小柚子出生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面无表情地窝在沙发上刷微信。妈妈说，但我还是希望你明白家庭的重要性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为了有更多时间在家陪你，很多升职加薪的机会我就没有去拼。但现在回头想想，还是觉得很值得。我就是后悔生他了。我一个不留神，话就溜出了嘴边。爸妈震怒的程度我从未见过。
打自己两耳光，把你说的话收回去。
20多年来，我从没见过爸爸这样斥责我，妈妈也气得满脸涨红。
以后再也不许说这种话了。我不收回去，我就是没有母爱，我不配当妈妈，我不该把她生下来，我后悔了。
我哭着，咆哮着，却最终成为抽噎。我终于说出我真实的感受，却又不知道今后要怎样面对，只觉得心口那个巨大的黑洞丝丝冒着凉气，而黑洞里是我不敢凝望的深渊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我以为自己终此一生也不会有这样的纠结，因为我曾经被判定是不会有孩子的人。作为一个十余年前就被确诊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，我的身体因为处于高雄激素环境，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卵子。生理期一个季度也不来一次的时候，我看着别的姑娘痛经痛得脸色煞白，满头冷汗，心里竟然暗暗羡慕。至少，她们是正常的女人呀。医生用口服短效避孕药和控制血糖的药物帮助我调节激素水平，但只要一停药，我的激素很快又陷入了异常。有几次我一觉醒来，发现生理期自动来了，狂喜不已。一轮检查之后，医生却说，虽然出血了，并没有有效的排卵。反反复复数年之后，某位专家告诉我，不如等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再来，我们采取一些手段来帮助你怀孕就好了。但自然怀孕是基本不可能的。这个病的专家几乎都在不孕不育门诊。我无数次坐在人声鼎沸的走廊里等护士叫号，目睹过好几个成功生了孩子的家庭扶老携幼到医院来送锦旗。但占大多数的还是同我一样排着队等叫号的，交织着艳羡和焦虑的面孔。那时我还在读大学，拿着全额奖学金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。整个盛大的世界带着迷人的万千可能在面前渐次展开。而从周围病友们的聊天中，我了解了一些我没想过在那个年龄会了解到的知识。例如有一种针剂，打了就能促进排卵，增加怀孕的几率，甚至传说还能更容易怀上双胞胎。例如试管婴儿，并不像我望文生义的那样，从实验室里长出个小婴儿，而是要先取出精子卵子，再把胚胎放入子宫。而这些需要以万为单位的金钱，以年为单位的时间，以及全家人的希望。这段经历我在恋爱时就告诉了巨先生。我说，我再也不愿回到那个嘈杂的走廊里，和那些求子的女人一样，砸下全部生活，就为了赌一个陌生人的到来。我说，我拒绝借助医学手段，也拒绝任何人的劝说。我说，这意味着我们不会有孩子。 如果你真是奔着结婚和我在一起，你要想清楚。巨先生说他要想一想。过了一个月，他带着戒指来找我。他说人能活明白自己的一辈子就很好了，孩子的事情是缘分，不强求。他的确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婚后绝口不提生娃的事儿，甚至还和我一起游说双方父母，说我们会从现在开始规划未来，即便不养儿也能好好防老。你看，母爱不母爱的根本不重要吗？直到婚后第四年的某个下午，当我一边开会一边吃完第三袋话梅的时候，关系要好的同事微信我：你是不是有了？我默默去药店买了一盒验孕棒，想证明我只是个吃货。连测三根，看着清晰无比的六条杠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我是不是子宫病变了？第二天请假去医院，发现了小柚子。B 超显示胎儿已有心跳。可是我以前确诊过有多囊卵巢，也没治好，之前看医生都说我不可能自己怀上的。我难以置信地向产科医生确认。正在操作电脑给我开后续检查单的中年女医生闻言，诧异地停下手上的动作，转过脸从细框眼镜后挑眉看我，嘴里却云淡风轻：多囊卵巢确实影响怀孕，但现在看你验血结果和 B 超都挺好的，就先不要管它了。你听见医生说吗？它是个奇迹。巨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咧着大嘴，兴奋的两眼放光。我勉强的报以微笑，心里却感觉说不出的别扭，甚至隐隐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。原来巨先生终究是很盼望一个孩子的。别扭归别扭，既然孩子已经来了，这个项目我自然要做好。就像工作上的项目一样，但凡数了我的名字，谁不夸一句靠谱。我把医院孕妈课堂的课程表郑重其事地排进了日程里，搜集了孕育相关的公众号和书单，为我琳琅满目的营养补充剂们定好了每日提醒的闹钟，还给自己买了一周三次的健身私教课。虽然换了个阵营，巨先生也依然是个好盟友。他从图书馆拎回家一大袋子孕育相关的百科书，一节不落地陪我去医院听孕妈课，还掏出个小本本认认真真记笔记。从拉玛泽呼吸到凯格尔运动，从孕妇膳食金字塔到新生儿护理要点。我毫不怀疑，如果给他一个子宫，他甚至能自己生个孩子出来。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我渐渐成为孕妈群里的学习委员。我带着小柚子工作如常，腰背挺直，步履轻盈，头脑清楚，中气十足，孕前的上衣穿着毫无压力。而我最爱听的褒奖是：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个孕妇。你好像很淡定哦。每次请假产检之后回公司，附近同事都会来关心一下。我似乎的确太过淡定了些。孕十周，第一次听到小柚子小火车般的胎心音，我只关心数值在不在书上说的正常范围内，反而觉得巨先生在门口狂喜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有些大惊小怪。孕十三周，第一次在 B 超单上看到小柚子模模糊糊的侧脸，我只关心结果是否有超过安全范围。 而对于妈妈戴上眼镜仔仔细细看个没完，还说这个孩子额头像巨先生，鼻子像我的行为，我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